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创世纪》第五章。关于家谱的部分，我们在读经有一种的倾向，就是把它略过，或者是说没有意义啊，无非是谁生了谁，啊，谁又死了，啊，感觉无趣。其实不然。那么在第四章呢，有了一个短暂的家谱，这个是该隐的谱系。该隐的后代呢，他们都是不敬畏上帝的，他们破坏上帝3章15节救赎的应许。那么创世纪第五章呢，记录了救赎的家谱，以亚当的儿子赛特为中心的家谱，两个家谱，两个进程，两个方向，有信心之人的后裔的家谱，还有不信之后代的家谱。一个是成就上帝救赎的旨意，一个是抵挡上帝的旨意。那么在第五章，这个有信心后裔的家谱呢，它是一个圣经中心的家谱，它是有非常大的连贯性，有跨越性，有超越时代性。创世纪第五章记载了亚当的家谱，那么创世纪第十章啊，11章记载了闪的家谱，那里展现了亚当到亚伯拉罕有信心之人的一个谱系的连贯性。那么到了路德记第四章，那里记载了伯阿斯的家谱，马太福音第一章还有路加福音都记载了关乎耶稣基督的家谱，特别是马太福音第一章记录了从亚伯拉罕到耶稣42代的家谱，一目了然。那里就记录了上帝救赎的应许在历史中如何透过一代一代的展开的。那么在这个有信心之人的家谱中啊，也不一定都是敬虔的，也有邪恶之徒，声名狼藉，也有名声败坏的。但是你发现上帝救赎的计划从来没有中断过。那么对于这个不信之人的家谱呢，圣经也有一定的篇幅啊，也不少。你比如说创世纪第四章该隐的家谱，创世纪第十章韩子孙的家谱，那么到了创世纪25章以实玛利的家谱，还有后面以扫子孙的家谱啊。但是不同的在哪里？有信心之人的家谱呢，从祖先到最后一个子孙，每一个时代都是有记载的，最终结出果子那一个子孙是耶稣基督。那么不信之人的家谱呢则不同啊，他们一直是敌对神，苦待上帝的选民，虽然他们创造发展了璀璨的文化和文明，最终呢是灭亡了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不在上帝荣耀的家谱里面。那家谱呢一定不能快速的略过，要仔细的研读，要思想它的连贯性，你会发现里面有救赎的秘密，有救赎的计划的展开，里面是有宝贝的。读圣经挑三拣四的读经，无法从圣经里面建立整全的救赎观和圣经观。我们必须要研读圣经的每一个部分，不单是家谱，还有许多内容是我们略过的，不喜欢读的。吃食物也是一样，要全面的吃各样的食物来补充身体的营养。圣经啊，就像吃食物一样，每一类食物都要吃下去，系统的吃，有规律的吃下去，生命才能够健壮，才能够健康。钟广田牧师就特别谈到啊，读圣经呢要通读，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， 你可以看见上帝救赎的计划的完整性，上帝救赎计划的渐进性。上帝救赎计划，它不是瞬间就成就了，而是一步步的，而是慢慢的，慢慢的发展，慢慢的成就。就像一粒种子埋在地里面发芽开花结果，神救赎应许的计划也是如此。你只有从创世纪一卷一卷的研读下去，一段一段的思考下去，你才能真正的看见上帝救赎计划的奇妙。上帝救赎的计划是令人感到惊奇的，那是伟大的工程，这个工程胜过世界所有的工程，因为上帝亲自应许，亲自成就，亲自展现给我们。所以说，当你读经的时候，你最不想读的部分应该停留下来，你最不想研究的地方应该去研究它，把各类的食物吃下去，保证身体的健康。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。五章一节，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。当神造人的日子，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，并且造男造女。在他们被造的日子，神赐福给他们，称他们为人。一到二节呢，特别记载了人的家谱，从上帝创造的亚当开始。人是有源头的，人是有根源的，人是需要寻根的，人不是自己命运的主宰。相反，我们的上帝才是人的引导，人的中心，人的根源。人是在某一天被上帝创造出来的，人并非从永恒就有，人不是从单细胞不断的进化的，人不是在这个进化的过程当中成为一个高等智慧的，不是，人是被造的，人也不是在某一个石头缝里面出来的，人是有源头的，神按他的形象创造人，使人有公义，有圣洁，有正直，而且有快乐。上帝造了男人，造了女人，使他们互相安慰，互相支持，并且生养众多。这是一到二节所告诉我们。我们看到神是人的主，神是人唯一的源头。人如果不认识上帝，就无法认识自己。人如果不认识上帝，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是人，更不知道自己如何的生活。上帝才是解释人定义，解释人人生，解释人意义的绝对的权威。离开上帝，人就不知道自己何为人，更不知道人如何的生活。人是不能够自己定义自己的人生的，也不能定义自己的价值，更不能按自己的方式生活。人如果一旦自己成了自己的主人，自己定义自己的人生的话，便是祸患，不是祝福。你看这个世界倡导什么呀？你要成为你自己，你要做你自己，你是你自己人生的决断者，你是你自己人生的掌管者。这样的声音啊，好像天使的声音，悦耳动听。从声音来看，这是魔鬼的声音，从伊甸园一直传到这个世界。你要自己定义人生，定义你的价值，定义你的追求。堕落的人就活在这种自己定义自己人生的观念当中。一个人如果不能真正的认识自己， 他就没有办法把自己放在神把他放的位置上。要不他把自己过分的高看自己，或者把自己过分的轻看自己。神把人放在他与万物的之间，可是堕落的罪人呢，过分的高看自己，就产生了人的崇拜，把自己神化，接受别人的敬拜，或者敬拜别人，将人绝对化，认为人定胜天，科学是万能的，战天斗地，其乐无穷。过高的看待自己，就一定产生偶像。过低的轻看自己呢，就贬低了人神圣的崇高的意义和地位，并不能够正确的看待自己，无法管理自己，无法肯定自己的价值，无法运用自己的潜能、智慧去侍奉上帝。更悲惨的是，进化论的影响之下，把人视为动物，更是悲惨。进化论的核心的理念，物竞其择，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。老人、幼小的生物是很难独立生存下去的，在这个竞争的过程当中，已经被淘汰掉了。圣经给了人价值，给了人定位，给了人生活的方式，给了人追求的目标。一到二节在告诉我们，人的家谱它是有起源的，它是有一个主导的，它是有一个中心的，它是有个根源和标准的，那就是来自于上帝。所以把自己看得过高或者看得过低呢，都是错误的。今天在教会生活也是，不能把自己看得过高，看得过高呢，就会骄傲轻看别人，把自己看得过高呢，就会越过上帝的旨意随意的做事，把自己看得太低呢，认为自己什么都不行，什么都做不了，什么都不肯做。不单教会里面，在家里面也是，把自己看得太高的时候，看不起自己的配偶，自己比配偶的工资高、收入高、信仰好，藐视自己的配偶。看得过低呢，总是认为我的配偶看不上我，我的配偶轻视我、藐视我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我做什么都不行。人自己定义自己的时候呢，不是幸福，不是喜乐，而是祸患，最影响了人自己去判断自己，而不用上帝的话语来定义自己的人生，来看待自己。第三节，亚当活到130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，就给他起名叫赛特。赛特在第四章代替了亚伯，延续了上帝救赎的计划。那么三节告诉我们，赛特有形象样式，和亚当自己相似。这里不单肯定了赛特拥有上帝的形象，也肯定另一件事情，亚当堕落之后，他所生的儿子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，堕落之后的形象已经被扭曲了，邪恶、缺德、脆弱、卑鄙、必死。赛特不单像亚当一样有灵、有身体，他也像亚当一样是一个罪人。当初亚当蛮有上帝的形象，那是无瑕疵的，那是有正直、有真理的、有公义和圣洁的形象的。罪扭曲了这种完美，罪使圣洁被破和破坏，罪导致人失去了完美的形象，这个形象被扭曲了。你是否记得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说，要恢复神的形象，渐渐有了主的形象。 这个扭曲的形象需要被恢复。但是亚当之后，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，所继承的不再是圣洁，不再是真理，邪恶、脆弱、卑鄙、必死的扭曲的形象，扭曲的形象。我们是否想到改革宗有一个很重要的教义全然败坏？亚当之后生下来的人没有一个是良善的，都是有罪的、败坏的。五节，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。啊，这个死了死了就死了，在第五章是一个明显的特征，活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然后呢就死了。赛特的子孙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过死亡的毒钩，甚至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死亡。五章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，死了死了，就是要告诉我们，死亡是上帝对犯罪之人所下的判决书。罗马书也说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。罗马书又说，这就如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没有罪就没有死亡，有死亡就显明罪已经做了王。死亡本身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死亡的人没有看到他的死是罪所带来的。我们对死亡是非常惧怕的。你看这个新冠的疫情放开的时候，我们对死亡是恐惧的。我们参加这个追思礼拜丧礼的时候，看见死去的人，我们心里面也是非常的忧伤，也有一种惧怕在里面。追求了世上所有的，最后还要面对死亡。死亡剥夺了我们在世上所有的拥有的幸福，拥有的财富，可是没有人可以逃避死亡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。上帝的愤怒在人死的这个事情上是彰显的，也证明上帝话语的真实。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上帝必追讨人的罪，而死亡是最明显的标记之一。而今天对死亡的看法认为是自然的、正常的，这里包括得疾病而死，或者正常的自然离世，身体衰老、器官衰竭离世，也包括意外啊、车祸，在这个街道走路啊、掉在下面的这个啊、空洞的这个被掏空的城市的这个洞里面啊，或者啊因为出行造成各样的意外，或者在瘟疫里面啊死去。你看新冠开放以来死了许多的老人，我们认为说，哎呀，死亡这都是人为的，或者这死亡是一种意外的，或者这个死亡是啊故意让他死的。弟兄姐妹，你要去明白，死亡它不是一个自然的，它不是一个正常的。死亡从圣经来看，是上帝对所有人的判决，它不是一个自然的事情。医生怎么判断死亡？他说你的家人心脏停止了，呼吸停止了，脑电波消失了，这个人死了。但是圣经对死的看法与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，无论怎么死亡，哪种方式死亡，死是上帝的审判，死是上帝的审判，死是神对罪人的追讨，死是上帝愤怒的显明。没有一个人喜欢死亡， 我们希望自己活得更久，人为什么要保养自己的身体？为什么买各样的营养品，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，活得更长久？因为没有一个人盼望死，但是我们对死亡的惧怕，大过了对罪的惧怕，因为罪就带来了死亡。这个主题在第五章重复，在圣经后面重复，在这个世界中重复，在我们生活中重复。我们听到某某人死了，某某人死了，当某某人死的时候，在提醒我们，罪在这个人身上作王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上帝的愤怒显明在这个死的人身上。死亡不是上帝创造的，死亡是犯罪之后有了死亡的这样的一个结局。而这个主题就一直延续，一直延续。我们有盼望吗？有，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了希望，耶稣基督代替罪人死，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，基督替我们受死，在克西马尼园，在哥哥他上，耶稣忍受了深渊般的痛苦，经历了与生命源头隔绝的悲痛，代替了人类承受了上帝因罪而降的刑罚，下到死人之地，我们才能够回到父的面前，与父团契，恢复关系，与他和好。而耶稣基督的死就驱走了我们的惧怕，驱走了罪所带来的刑罚。因为耶稣的死，我们就不会陷在创世纪第五章绝望苍凉的句子里面，他死了在我们身上就结束了。因为罗马书第六章说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，解决死亡的方法只在耶稣基督里解决罪，罪不解决，人就没有办法与上帝和好。我们的身体还会死亡的，我们的死亡不是要面对上帝永恒的愤怒，我们的死亡是进入永恒，进入天堂。我们的死亡不是结束，是开始。基督徒对死亡的看法和非基督徒不一样，基督徒对死亡的看法应该有一种期盼，期盼离开这个世界，因为离开这个世界是进入上帝的永恒，是荣耀的开始。但是我们对死亡还是惧怕的，要逃避死亡。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痛苦，许许多多的压力，我们承受不了。上帝借这些痛苦、压力、疾病、疫情，要击碎我们的盼望。我们的盼望都是可见的，可以触摸的，可以看得见的。上帝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盼望彻底的破灭，让我们进入荣耀的盼望。但是我们对荣耀的盼望没有感受，我们希望这个在这个世上活得越久越好，浪费了苦难，浪费了疫情，浪费了我们遭遇的痛苦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死亡对在基督里的人而言应该是件幸福的事情，向往的事情。在这你不要认为我们要故意去死，而是说对死亡的看法要符合圣经，对死亡的看法要和这个世界的人不一样。那么在创世纪五章二十四节也见证了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在神的恩典里面是有永生的。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再世了。这是多么美好令人向往的记载。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五节， 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，只是他被接去以先，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证明。你看一看，神喜悦以诺是因为什么呢？他的行为？他很优秀？不是，因着信被接去，因着信心。你有没有看见救恩呢？单单出于神的恩典，人的得救单单是因着基督，唯有在基督里面，唯有在神的恩赐当中，唯有信心才有永生。在宗教改革的精神当中提到唯独信心，是因信得生，因信得救，不是行得好可以得救。因信得救的教义啊，不是保罗的发明，不是约翰加尔文的发明，不是改教家路德的发明，都不是。他们不过是延续了圣经的教导，从创世纪就开始有了因信得救。亚当因着信给那个女人起了名字叫夏娃，众生之母。亚伯因着信献了更美的祭物，以诺因着信被接走。一再的不断的重复信心的重要性。耶稣也告诉我们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圣经没有说因行而得救，因行而得生，圣经没有这个观念。反而那些假的福音律法主义者告诉人说，因行得好你会得救的，圣经反而说因信被上帝接去。那么与神同行就意味着真的信心一定有行为，真的信心会与上帝同行的。同行是亲密的关系，肩并肩，亲密在一起。与神同行就意味着凡事查考上帝的旨意，顺服神一切的旨意，丝毫不违背神的话语。与神同行意味着渴慕神，常常寻求神的帮助，向上帝祷告，顺服神的话，敬拜神，爱神的教会，建立主的身体。不与神同行的人像这个世界的人一样放纵自己，随意的生活，对神的要求顶撞，对自己的生活抱怨，像个浪子一样寻求自由。与神同行也意味着恢复了伊甸园的生活，人被赶出伊甸园之后不再与上帝同行，而是抵挡上帝，人和神成了仇敌的关系。以诺与神同行，让我们看到了伊甸园生活的状态。在堕落的世界当中，以诺像明星一样璀璨的明珠，恢复了伊甸园美好的生活。而不与神同行的人呢，进入了地狱般残酷的生活，追求满足自己欲望的事，追求这个世界虚浮的繁华，追求可见的物质，属灵的生活呢，从来都不追求。不与神同行的人含潇洒，含有乐趣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第六章你可以看到，神的儿子们看见人女子的美貌，随意挑选娶来为妻。你看那些不敬畏上帝的人生活多么潇洒呀！我们很羡慕他们，想怎么生活怎么生活，想怎么耍怎么耍，想怎么玩怎么玩。那不是伊甸园生活的状态，那是地狱啊，那是罪的捆绑，那是恶的表现，在神的眼中那是邪恶的。 一个不与神同行的人是没有信心的。以诺有信心，他与上帝同行。你的生活中有没有与上帝同行呢？没有与上帝同行，就没有真的信心。新约雅各告诉我们说，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能救他吗？另一节经文说，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。十八节又说，必有人说，你有信心，我有行为，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，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。真信心一定与上帝同行，凡事渴慕，渴慕上帝，渴慕上帝指示他，渴慕上帝的话语成为他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。一个不寻求上帝话语指引的人的，没有信心，假冒的，伪善的，伪装的。我们常常强调恩典，恩典一定会导致行为的变化和行为的更新的。以诺的生活呀，或许是很平淡的，对他生活的描述一带而过便是与神同行，但这种平淡的生活是幸福的，是被上帝所纪念的。一个与上帝同行的人，他的生活无论多么平淡，多么困苦，但是他的生活的处境是伊甸园，因为他与神同行。我们在哪里顺服神，哪里就呈现伊甸园的美好，在哪里背逆神，哪里就是地狱的悲惨。你若是一个与上帝同行的人，你生活的环境再不好，哪里都是伊甸园，因为伊甸园的美好是与神同行。我们看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他是与上帝同行的人，他降生在马槽中，顺服上帝的旨意。耶稣就在旷野受试探，与上帝同行，被敌人攻击，钉在十字架上面，他也是与上帝同行，以父的事为念，顺服父的旨意。对于耶稣而言，任何处境当中都是伊甸园，都顺服上帝的旨意。谈恋爱的人，他们非常期待见面，见面的时候呢，起得很早，天黑不怕，天热不怕，天冷不怕，下雨也不怕。为什么？马上就要见面了，见面的时候起得早啊，天黑啊，冷啊，下雨下雪啊，这些都不重要了，幸福的不得了，非常幸福。恋人是期待见面的，期待肩并肩同行的。你知道吗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的生活与上帝同行了，你不在乎你生活的地方怎么样，你不在乎你的处境怎么样，只要你与上帝同行，你在的任何地方任何处境都是幸福的。纵然你的婚姻是不幸的，你的生活是困苦的，你的疾病是缠身的，纵然如此也是幸福的。如果你不操练与上帝同行，顺服神的话语的话，你不幸的婚姻加上不幸，你困苦的生活加上困苦，疾病的缠身再加上痛苦，你不可能有幸福。你说我接受不了啊，你仔细读圣经啊，你会发现圣经大多数讲什么？苦难中 与上帝同行，苦难中与上帝亲密，苦难中品尝到上帝恩典的滋味。大卫什么时候是最幸福的？什么时候他和神的关系最亲密？他什么时候与上帝同行的时候是最幸福的时刻呢？被扫罗追杀的时候，你说脑子有病啊，被扫罗追杀四处逃亡流浪，怎么可能幸福呢？各位读一读大卫的诗篇，读一读大卫留下的心路历程就懂得了。逃亡的时候，被追杀的时候，疯疯癫癫的时候，最寻求上帝，最渴慕上帝，最依靠上帝。但是大卫幸福的生活有的时候呢，淫乱谋杀，多么败坏，多么邪恶。真正的幸福是与上帝同行，真正的痛苦是什么？在顺境和逆境当中不与上帝同行。弟兄姐妹，你不要认为你的生活幸福的不得了，我从来不寻求神，我的家庭是家里面没有敬拜的祭坛，我们一家幸福的不得了啊，上帝没有刑罚我们，你不要高兴。作恶上帝没有管教，作恶还很顺利，这不是感恩，这是上帝任凭你，上帝不管你，那是可怕的。我们的头脑啊，已经被世俗观念完全的被腐蚀掉了。真正的幸福是什么？与上帝同行。真正的邪恶是什么？在任何的困境当中相信神与我同在，我与上帝同行啊，这是幸福的生活。那么你是与上帝同行的人吗？如果你与上帝同行啊，你在的地方，你去的地方，你的处境都像伊甸园一样的幸福。幸福与钱没有关系，幸福与物质没有关系，圣经讲的幸福是与上帝同行。你在顺利的时候啊，你要与上帝同行，你在逆境的时候仍要与上帝同行。缺乏与上帝同行的人，他的生活像地狱，像掉进冰窟一样，像活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面一样，像被疾病折磨的状态一样，没有幸福的。五章二十八节，拉麦活到182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挪亚，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。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。你看当时的人活的年龄很长寿，但他们很痛苦。拉麦希望他的儿子安慰他们，或许他盼望这个儿子就是弥赛亚，就是女恩的后裔，能够吸他们的劳苦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可以看见那个时代的人，他们是有期盼的，他们希望脱离上帝对这个地的咒诅。劳苦加增，没有收获，劳苦加增，生活没有幸福，他们希望得到最终的安慰。我们也是一样的，在这个世上每一天都是劳苦啊，睁开眼睛就想今天又要工作，睁开眼睛今天又要缠孩子，今天睁开眼睛 无法想象孩子又给你扔一个什么炸弹。我们睁开眼睛，担心过年了，花钱。睁开眼睛就是消费，开车、楼房、车贷、房贷，每一天都是劳苦。睁开眼睛，今天新冠还没有结束，都是劳苦。在这些劳苦里面，没有安息，每一天都是劳苦。你盼望什么？你盼望社会主义实现吗？你盼望中国梦实现吗？你盼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吗？不是，盼望有一个人可以息了我们的劳苦，让我们脱离上帝咒诅的刑罚。那一个真正息了我们劳苦的是谁？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，他的轭是轻生的，是容易的。唯有在基督里才能得到安慰，得到最终的安息。第五章呢，将一到四章和六章以后的经文连贯起来。家谱有救赎的意义，家谱有伟大的福音的连结性。愿主帮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，愿你的光光照我们，愿你的话语充满我们，使我们操练与你同行，在顺境当中不忘记主的恩典和话语，不敢骄傲；在逆境当中使我们操练与你同行，使我们在最悲惨的环境当中都能够与你同行，像伊甸园的幸福一样的生活。主啊，使我们能够在信仰中过着平淡的生活，因为与你同行才被你纪念。我们在这个世上每一天都有大的事情发生，小的事情发生，喜乐的、痛苦的事情发生，各样的事情有可能临到我们，劳苦重担每一天都有。上帝啊，你怜悯我们，使我们盼望最终的安息，盼望在基督里得到安息的最终的时刻。求主赐我们盼望，感谢主，奉主名祈求，阿门。